我不出医学中所练。当夜晚间一点呐，这石友三就逃之夭夭，率领着残兵败将东进山东。说容易，那么容易吗？不是好走的。他们一拐弯，头一天是八月一号，曾撤的兵。八月一号的晚上，突然降起大雨呀！你看这天就是这样，连着热多的天，暴热多天，而后肯定一场大雨。所以石友三他们正撤军的时候，赶上大雨，那雨能把人拍死，道路泥泞。往前走是太困难，特别是那炮车重武器，得累死多少人，往上周往上架呀。这当兵的不干也不行啊，当官的多的也不干这活，那士兵就更骂了。等到了八月二号，来到滹沱河。他们当初进兵的时候也在滹沱河这过来，那个天干旱，滹沱河这河水啊，也就是到脚脖子这么深，最深的地方没磕膝盖。好，这大雨下的可不，这大雨下的，滹沱河的水猛涨。等他们再到河边一看，河水汪洋，是汹涌澎湃，最深的地方超过两丈，最浅的地方也有九尺一丈，大河拦路过不去。当兵一看可咧嘴了吧，要船没船，这是怎么个过法？马上请示石友三。石友三穿着雨衣，有人给举着雨伞，浇的像水鸭子一样。来到河边，石友三也一皱眉，回头看看，孙光潜、李文和都在这儿，你们看看怎么能过河？哎呀，总司令啊，这可难了，咱没船呢，找船哪儿找去？顺着河边走出几十里地，一只船也没找着。后来禀报石友三，石友三说这么办吧，砍树，那电线杆子都给我撂倒，整木牌，怎么的也得过去。最后经过齐动员，也不知从哪弄来的门板、窗户框、树木、电线杆子，七拼八凑，整了几只木牌，先把这些当官的给送过去。石友三连滚带爬的上了木牌，他先过了滹沱河。这些大军这就开始分批过河吧，这么多人坐几只木牌，得运到什么时候？这一只木牌的承受能力是一百个人，一下上去能有五百人都摞着人，好得了吗？我哭了一番，掉进河水中的人大有人在，光淹死的人也得有个六千七千的。在滹沱河的下流，这水稍微一撤，老百姓发现那水里边边上全是尸体，那都是石友三的军兵，那当兵的倒多大的霉，但是都想逃命啊， 刚过去一半，那屁股后头就开了锅，雨雪中的军队兜着屁股就撵上来，胡宗南、刘氏的军队也撵上来，三路大军标住石友三不放。石友三的魂都吓飞了，过了滹沱河之后，也不管后头能过来多少人，领着亲兵卫队一个劲儿往前跑。到了八月三号，来到小陈庄，到了小陈庄，实在是跑不动了，一看也不下了雨了。石友三说：“就在这临时休息休息吧，还得等着后头的人马。”把总司令部设到小陈庄，石友三也是饥肠辘辘，告诉手下人：“去去去去找吃的。”结果小陈庄老百姓早跑了，没人，弄什么吃的？哎呦，石友三一看，就凭我这堂堂总司令，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这也太惨了，忍着吧。那你不忍着也不行啊。后来啊，他这个部队陆陆续续过了滹沱河，差点人马还剩两万多人吧。石友三一看，行，还有两万来人呢，这点本钱说什么我攥在手里都我不能放啊！要我投韩福聚去，我凭什么投他？我手里一根香杆子都没有，他就怎么看我？有打这奔济南，路途遥远呢，要遇上前面有人拦着怎么办？还得打呢。这一晚上糊糊涂涂他睡了，正睡得香的时候，就听见咚啪，了完了，东北军摸着了，了完了。石友三从梦中惊醒，到了院子一看，天都红了，什么时候这雨都不下了，满天的星星。他一听四外的枪炮跟爆豆一样，活捉石友三，别让石友三跑了啊。石友三一看大势已去了，落在人家手里头，我也没好，干脆我自杀吧，把手枪拽出来对准太阳穴，刚要搂扳机，李文和众人过来把他抱住了。总司令不可，总司令不可呀，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，你要一死了就完了，我不死怎么办？咱还有两万来人呢，说什么咱也得往济南跑啊！实在冲不出去的话，咱们一块儿死，你也不能就这样轻生。石友三没活够，也不想死，大伙一劝他，顺坡下驴了。组织冲锋，石友三还穿上便装了，装成普通的士兵，不这样他走不了啊，手枪队保护他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开始突围。突围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李文和先抓了俘虏，前敌总指挥孙光前也叫人活捉了， 沈科一看不好，投降了，举起双手交了枪子，姚的家人就地给消灭了，彻底塌了吧。这孙光前叫胡宗南的人给逮住了，开始审问他是谁，他报的假名，后来把别的俘虏找来对质，他谁都认得他，我们前敌总指挥孙军长。哎呀，胡宗南一听，哈哈哈，啊，你还报假名呢，能混得过去吗？
拉出去枪毙！
就在一个小车站的旁边，把孙光贤枪毙了，还有几个师长也给枪毙了。那这些人咱不说呀，哎，这石友三也不怎么弄的，还真就跑出去了。等他闯出重围之后，身边剩下不到3000人，总算把追兵给甩掉了。好不容易到了山东的边境，发出电报请韩福聚支援，他这好朋友韩福聚还真就不错，要换成石友三绝不干这事儿。韩福聚一看人家难处拉一把的，过去我们都不错，派一个师长叫曹福林，率领两个团的人来接他，把石友三就接近济南。现在这韩福聚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山东省的主席，济南有省政府，但是呢，韩福聚也跟独立差不多少，表面上听国民政府的，实质上他想干点什么，国民政府也左右不了他。要不他怎么敢收留石友三呢？当这事儿他不敢大张旗鼓的，都是偷偷的进行的，他也怕蒋介石追的。等石友三见着韩福聚之后，放声痛哭：“大哥，悔不及两言相劝，才有今日之祸。”韩福聚还劝他：“兄弟，兄弟，大丈夫跌跌倒的爬得起来。”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看，我不是给你吃后悔药，你在家里没动兵的时候我就劝过你，我给你排了能有100封电报，可能你生我的气了吧，你是忠言逆耳啊，到了现在你才知道后悔，那后悔有什么用啊？石友三千恩万谢。韩福聚就问：“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呢？”“不到4000人吧。”“好吧，我给你养着。”他给养什么呢？韩福聚也不傻，我收留你白收留啊，你这几千人归我吧，都归他了，枪支弹药受了改编，都变成韩福聚的资本了。到了现在，这石友三就真正成了光棍老哥一个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穷光蛋一个。但是韩福聚对他还就算不错。这个石友三从起兵到失败，一共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，半个月就彻底趴了榜了。当然为了您听得明白， 您听这个十有三呢，咱们要把它说个有始有终。先咱们捋着这根线，还把他这事儿说完。这十有三住的济南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呗。过了一年了，到了1932年，他那边早接过去了，也没人揪他，他已经完了，也没人理他了。你要稳稳当当在这眯着还行，各国银行他都有大量的存款啊。慢说吃饭，他干点什么也不成问题。但这小子不死心呢，这天找韩福聚来，大哥。哎呀，我算了算，对头一年了，大仇未报，我是耿耿于怀呀。我恨张学良，恨于学忠啊，有时候做噩梦啊，我要把他们报复。我大哥，我打算跟你请个假，我上天津去。上天津干嘛？天津租界地那银行里给我不少存款呢，我打算把钱提回来，招兵买马接茬，还大干一场。那怎么办？拉倒吧，贤弟呀、啊，哥哥不是给你泼冷水，你现在臭名昭著，你别认为人们把你忘了。现在有人提到你的名字，和你牙根都痒痒。你出来在我这儿最保险，你要离开我这济南，你的风险可太大了。算了算了，你就在这待着。大哥，我别在这儿，有你吃，有你喝，你待着。再过一段时间再说。石有三找韩福聚一次。叫韩福聚严词拒绝，韩福聚不点头，石有三找不了啊。那周围都是韩福聚的人，现在形同软质，失去自由。石有三下晚睡不着觉，就琢磨这韩福聚安的什么心，他为什么把我控制到这儿？莫非迟早有一天拿我做人质，去交换什么条件？那我可就太惨了。想到这，他冒了白毛汗了。不行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居啊，要长此住下去，非有危险不可。怎么办呢？等晚上他睡不着觉，把他新夫人叫陈静斋给找来了。他身边也不是一个人没有，这个陈静斋是他的笔杆子，有什么事儿只能找他商量。这家鬼点子还挺多，石有三也不瞒他，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。陈静斋晃着小脑袋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总是这样。我看韩福聚此人也并不可靠，您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您三番五次找他，他就是不答应，非把您扣在这儿。居心叵测，应当离开。那陈先生，我走不了，走不了。我有主意，你走不了，我走得了。我呀，找个理由，就是说给您提存款去。我上天津去呀、啊，我认识一个日本朋友，叫小林。这小林 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小头头，派驻在天津。我们俩人关系默契，我把你这情况跟他说了，看看小林军有什么好主意没有。要日本人插手的话，咱这事就好办了。拜托拜托呀，你是我患难弟兄，将来我十有三有得地那天，你就是开国元勋。这个还忘不了许愿呢。陈静斋点了点头。第二天陈静斋走了，他走行没人拦着，过了日子不多他回来了，领了俩日本人，一个就是那小林，另外领了一个日本人叫凑开一郎。凑开一郎，这个凑开一郎是个什么人呢？是驻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。那个小日本子到处都有人，通过小林认识的。陈静斋到了天津之后找着小林，把石友三的情况介绍一遍，小林点头，马上又找的特务机关长凑开一郎。他跟着来了。你别看石友三是块臭肉，还有人挺喜欢他。两个日本人大摇大摆到了济南来看望石友三。陈静斋一给介绍，哎呦，石友三是声泪俱下。二位在难处真能帮我一把，我忘不了贵国的好处，将来叫我干什么都行。两个日本人听完石友三的表态之后深表同情。哎，你这哪个放心了，你的离开济南的包到我们的身上，那个韩福聚的关的不行，日本人腰多粗，人家说出来了就这么办。但是为了减轻麻烦吧，让石友三化妆成日本人，给小林弄了一部汽车，顺利的离开济南，然后坐着日本轮船就来到天津。